大家好，是大德。
大家好，我是老谭。
老谭前一集说的是孙立人在1947年的7月离开东北之后，到了台湾练新军。第一支练的是青年军的205师，也是抗战胜利之后来台湾的第四支部队。
是。
这集里面呢有提到205师的悲剧，包括这个末代参谋长孙子仁，他来到台湾向孙立人报道，结果后来还是被枪决了。这一集呢，我们要来提这个第五支、第六支，或者是其他的新军吗？
孙立人他是在1947年的11月正式在高雄的凤山练新军。除了青年军之外另外他也练了台籍兵。最早的一批其实是在乡军人训练班，然后又在1949年成立台湾军事教导团。他们入伍的时候呢，各地都是披红挂绿在那边欢送，同时呢敲锣打鼓放鞭炮。我之前访问过一位台中的彭伯伯彭金木，他在二战期间自愿成为日本航空兵，228之前他才回来台湾，在1948年11月加入了在乡军人训练班，成为国府时代最早一批的台湾兵。
我住在台中市，38年的时候呢，我们政府大概想要这个训练以前日记时代参加日本训练的就是军人了哈，说起起来变成在乡军人训练，这个呢设定在高雄孙立人在训练，我是日本的航空兵呢训练，我们13个人台中市被他派到那边训练，我13个其中之一。
彭贝贝是全台中市13名在乡军人入伍中的其中一员，经历是十分的特殊。
他的人生阅历也很独特，有几次大的冲击我觉得既然说到了台湾独一无二的在乡军人，也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他，时代那个时候给他太多的震撼教育。
我们在这边也蛮想要知道说到底带给彭贝贝的是哪一些震撼教育。
我们这个频道其实是以军史还有战役为主，所以呢这边要说的也是战争带给彭伯伯他的冲击，大致可以分为国内国外，也就是日本跟台湾两个部分。在日本的时候呢，第一次给他最大的冲击是他遇到了四名的朝鲜人，彼此闲聊起来，朝鲜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参加少年航空兵？彭伯伯讲，为了要效忠日本天皇。朝鲜人说，我们跟你不一样，我们是为了将来的朝鲜，我们来这边学航空兵，不是为了天皇而战。他说那个回答呢，给他很大的震撼教育。
那里面呢有四个韩国人，那个时候不叫做朝鲜人我们呢没有叫做韩国朝鲜左先九先令，因为我们那边训练的时候礼拜天可以出去走一走，但是有一天没有出去跟他们一起的时候，我们谈了他说台湾这么远呢，为了什么你来参加这个？我说我为了轰炸这个美国。我问他你们呢？我为了朝鲜，我不跟你不一样。
为什么
不对了不起。
第二次呢给他的冲击是他到日本去兵营是在阿苏山，
我们那个训练那个地方阿苏山那边很高，我们的那个兵营是可以看到熊本市。有一天美军来轰炸熊本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时候一直在山上，所以呢看得很清楚好像两个小时我们的整个部队的人都看到这么惨那个时候好像是脑筋里面的会乱七八糟。以前他们所讲的在我们那些里面建立起来的那个和日本人多勇敢多怎么美军这样来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办法。
第三个冲击呢是日本那个时候准备要玉碎，所以大家都在那边练刺刀，
好像是这个要训练老百姓用那个竹子尖头弄尖尖稍硬一点，看那个美军训练的时候那边的老百姓训练什么已经输了
他才知道说并不是每一个日本人都有这种为天皇而死的这种想法。
这些都是他身为一个台湾人在经历过这样子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下的一种醒思可以说对他来讲是十分的深刻。
日本在战败之后呢，他先到鹿儿岛他的同学家在乡下生活了半年多，之后呢才回到台湾。在基隆登岸的时候，彭伯伯讲他看到基隆港的沉船呢跟日本一样多，可是呢给他最大的震撼教育是国军的形象。
回到基隆早上一看非常非常的失落，为什么？所看到的那个好像那个船被那个炸得一塌糊涂的破船战舰也好商船也好没有一艘很好。那个时候呢我看到那个基隆的那个阿兵哥不是有国军那个国军 看起来日本的漫画，他那个骂中国人的那个漫画一样一样，那个举枪的那个方法，因为我们是正规受日本正规教育啊，所以呢看到那国军在那边的那个，好像是，觉得啊，这么强的日本输给我们中国这样的兵，那个时候呢，好像是头晕一样呀，是这样的吗？但是事实上看到的就是这样，
果然是罕见的在乡军人哦。那我们说到这边了，为什么会出现像这样子的训练班呢？
台湾在1970年代呢，出版过一本很奇特的书哦，叫做《血汗保台湾》哦，其实就是这本书。中山南路的国家图书馆呢，其实是没有这本书哦，因为里面讲的是哦，孙立人在台湾训练新军的故事。可是呢，里面的孙立人将军呢，全部都是用叉将军来替代，所以据说以前这本是一本禁书。
翻了一下这本书，它里面真的都是用叉将军，就是那个 X 啊 ，X 将军来代替。老谭能够找到这本书，其实也蛮特别的。
是根据这本书的记载呢，叉将军呢对蒋介石说，台湾的在乡军人数目大约有几万人左右，那像这样子庞大、接受过日本严格军事训练了，而且富有作战经验的潜在武力，应该要好好的把他们组训起来，作为民众武力的核心，以适应呢到时候戡乱作战的时候总体战的需求。
我本身呢，其实之前上一集有提到说也是孙迷啊，其实还蛮听不惯叉将军的，而且我们念起来其实也蛮绕口的，所以老谭还是直接说。孙立人或者是孙将军，我觉得这样大家也比较能够习惯适应一点。
那蒋介石听了以后呢，他同意哦这个孙立人的建议，所以就下令台湾司管区负责办理。随后呢，以1:12的比例，也就是训练一个人来管理12名的在乡军人，用这样子的一个标准，计划招训1500人。总共分3期来办理，每一期呢训练2个月，
12名在乡军人啊，乘以1500人，大概就是18000人哦。
对，
可是呢，我们刚刚看到这本《血汗保台湾》里面有讲哦，他说是有数万人哎，这是怎么回事？
具体的数字应该还是18000人左右。中研院近视所的研究员朱宏岩朱教授的研究室，根据台湾省防卫司令部的统计，台湾的在乡军人哦，那个时候应该是17583人，因此呢，在1948年的4月开始筹备，以中国远征军率领新38师第113团独闯仁安羌，那个时候救援7000英军的刘仿吾团长作为班主任。
所以呢，在台湾的兵役制度建立之前哦，是从在乡军人开始的。
是根据《血汗保台湾》哈，它里面的说法，1948年的11月11日成立的台湾在乡军人训练班。由孙立人负责督训，第一期呢召训了332人，第二期是480人，第三期是687人。到了1949年的8月，台湾在乡军的训练班呢，他们准备要召集第4期。不过呢，因为时事的需要，征召台籍新兵，目标呢是高中以上比较优秀的士林壮丁，而且给予军事，也就是下士的这种基本训练，作为未来新部队他们的基层干部，所以取消了台湾在乡军人训练班，在1950年1月成立了台湾军事教导团。
1949年是非常动荡的一个年代哦，计划就是无止境的，永远赶不上变化。
虽然说在乡军人训练班呢取消了，不过这短短3个月的训练呢，却给彭伯伯的人生带来了完全的改变。因为他讲，他从日本回来完全不会国语啊，去补习，从 BPMF 开始，学不好只好再补一次。那去考试呢，也都是备取，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所以那个时候只能待在家里。结果呢，他因为去了台湾在乡军人训练班，跟来自台中的其他地区的这些弟兄呢混得很熟，没想到里面有一位是台共。那最后呢，这位台共呢被枪毙，那他也受到了牵连，进了绿岛，然后他自己个人呢又卷入了绿岛再叛乱案，大难不死。不过呢，这个就跟我们的这一集的主题哦，这个比较无关了。
也就是说呢，彭贝贝其实他还有很多故事，
是以后有机会再讲。
在我们前面呢介绍了台湾在乡军人训练班哦，那时候啊在台湾受过这个日本严格军事训练的台籍日本兵有18000多人哦。用1:12的比例呢，抽调1500多人去受训。接下来就是1950年开始的这个台湾军事教导团， 这又是什么？为什么要改成台湾军事教导团？
台湾军事教导团呢，在过去啊，其实也很少的被提到。他们的出现主要是跟大陆的局势有很大的这种联动关系，主要是要作为台湾全面征兵的这种预备干部。
为什么会说跟这个大陆局势会有很大的关联呢？
因为国共内战到了1949年4月，国民政府彻底的南进，中间经过了广州，再到重庆、成都。我们之前做过湖南的陈潜，还有陈明仁倒戈，然后发生的青树坪，还有恒宝战役。桂系的白崇禧呢，先胜后败，广州那个时候也守不住，国民政府呢，最后只剩下数十万的部队，特别是胡宗南的大军呢，全部都被卡在大西南。
也就是说，台湾新军在那个时候要成立是刻不容缓。
在这个时候呢，要防守东南沿海岛屿的这些兵力呢，其实是捉襟见肘。民国38年啊，也就是1949年10月，孙立人他所训练的青年军第201师呢，由台湾移防到金门。报纸那个时候也有出现啊，就是如何要确保台湾的声音。例如在古宁头战役的前三天，台湾省府委员会通过，就是隔年他们的施政方针呢，要加强各种的组织，充实自卫力量，除了要肃清潜伏的共谍，也要建立兵役制度。那另外我们可以从那个时候国共内战的角度来看，比如说像是白崇禧那个时候准备要保卫他的最后根据地广西，所以也号召广西的在乡军人要动员起来，全省有1400万，如果断定是十分之一，全省民间的枪械呢有20万支。这个时候有枪的用枪，没有枪的用刀用矛，用手榴弹，配合国军就能够阻止共军的南下。
这个我们有印象，因为老谭做过这个美国好奇的广西狼军，怎么会突然消失了？好几集的桂军系列，简单说，国民政府那时候的主要兵力都在西南，东南沿海的岛屿部队其实太少了，防卫的能量就少得可怜。
所以这也是台湾军事教导团为什么成立的时间点呢？是在1949年12月1日，因为呢，到了12月8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从重庆迁到了台湾，
几乎是同时哦。那这个台湾军事教导团呢，实际的规模又是怎么样？
他们在成立的时候，一开始是2个团，预定要征召4000人。后来呢，第一团下面有下辖4个营，所以实际上是4500人。然后呢，他们是从1950年元月起开始征召，初中毕业甲等体位以上的青年被抽签，或者说是自愿报名都有。他们是进入到高雄凤山5块厝，也就是现在卫武营这一带，在这边接受军事训练，准备说将来期满以后呢，可以作为新军的干部来训练台湾各地的年轻人，就是这样一批一批的从一月起开始就进入到了卫武营。在台湾军事教导团同学录，这他们后来期满了以后有编了一本同学录，这本同学录有一张统计表，也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分布籍贯。那时候我们可以看像现在的宜兰县、桃园县、嘉义县通通都没有，所以呢从里面的分布来看，就是最多的包括了这个嘉义县的台南县，贡献的813人是最多，如果再加上台南市有111人，那整个台南地区呢，大概就是有924人，占了全台湾的1/4弱。
这是蛮特别的地图哦，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台湾早年的这种行政区域划分竟然是这样的。
比较特别的是，那个时候整个台湾的青年在地青年加起来一共是3895人，另外呢还有100位是外省人，分别是福建省34人最多，还有广东省21人，浙江17，江苏13，湖北3，四川2，这样子一路下来，到了上海、青岛、天津呢各有1名。所以这100名的外省青年再加台湾在地青年3895人，合起来就是3995人，也就是台湾军事教导团他们最后归休时候的具体数字。
听起来这已经是具备一定程度的基础干部的规模了。
在《血汗宝台湾》这本书里面呢，他们也有特别的去提到介绍说，中国的从军史里面再也找不出比这次更热烈的这种事迹，因为这些青年呢，他们披红挂绿在欢呼声中，在鞭炮声中进入营区。另外呢，像高雄凤山因为靠近5块厝，就是卫武营，所以还有军乐队在那边吹吹打打，送他们进入到营区。
一开始听起来实行的时候是很盛大，规模也很大，
对，
可是报纸呢也有记录跟报道，没想到最后 我们到我们这一辈其实都完全没听过
这一部分的历史，后来因为有孙立人事件，所以几乎不被提起，一直到了80年代才有人为了要争取权益一度上的新闻，不过并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不过还好伊朗文献杂志呢，早年曾经针对了这批台湾新兵军做的这个分量很足够的口述历史，很值得参考。他们的现实完了，去年甚至还单独替其中一名老兵李英茂老师单独出了一本回忆录《勇志前行》。那他那天在新书发表会的时候，他也有上台简单致辞，还很有精神的高歌一曲。
谢谢啦，谢啦。I asked my mother, what shall we be? You will be pretty, you will be rich. She smiled and said,
李北北也是一个挺有个性蛮特别的老兵，
他的口述历史呢提到，就是二战末期呢，日本兵员不足，开始总动员，学生呢也被半强迫性的去报考少年航空兵，他因为近视呢被刷掉，虽然不必去做神风特工队，可是呢仍然被征召去做学徒兵，相当于日本的二等兵之类的。李老师呢，他那个时候被分配在现在伊朗盐山乡枕头山这一带，平时呢他们要到宜兰机场附近进行守备训练，那另外也会针对宜兰的地理特征在海山平原进行这个训练课程，或者挖掘壕沟建碉堡。
李老师的这个工作也是一份挺辛苦的差事。
他讲有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如果那个时候美军登陆，这些台籍学徒兵呢必须要跟美军进行肉搏战，所以呢日本军呢那个时候教他们怎么样子使用一种叫做岩锥型炸弹，这个是假设美军的坦克上岸的，他们要抓住时机卧倒在这个坦克的下面，然后把这个岩锥体凸起来的部分呢插进底盘。
这种特工方式其实有一点像是这个琉球玉碎的感觉，还好呢美军那时候选择的是琉球，没有登陆台湾。
是
在李英茂老师他们准备玉碎的时候，应该也是同时期彭金木北北在日本受到震撼教育那个差不多的时间了。
对对对。
那么在战后，李老师为什么他也去参加了这个台湾军事教导团？
他说那个时候政府打着这先自愿先优先，不自愿就抽签这种名号。另外呢，台湾新军呢那个时候也对外宣传说，台湾新军会有这个美军的装备、训练，还有制服、伙食，还有待遇，等于说非常的好。所以就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去参加。李老师那个时候想说，我既然以前在日本时期呢做过的学徒兵，现在去当兵也没什么不好，所以也报名。但那个时候宜兰只有分配到30个名额，人数过多，只好抽签，他就中了。
开出这样子优渥的条件，这样就真的吸引这么多人去冲
军了。对，李老师他的回忆录讲这个时候呢，因为日治时期才刚结束大家都很有日本精神，也认为说去当兵很光荣相反的还会为说没有抽到觉得很可惜。那之后呢，他们到了凤山受训3个月然后回宜兰进行主训，过了半年又去凤山大概半年最后呢到了1951年9月接到了归休命令各自回家。
没有抽到签我觉得可惜，这在我们就是当兵来讲实在是很难想象。
在台湾军事教导团通讯录这本通讯录里面那个时候还刊登还有一页是孙立人的毕业致辞，这里面提到说台湾有700万的同胞，中选的军士呢只有4500人有多少人没有得到这个机会，这个你们将来的能够做新军的干部大家要想想是多么的幸运。
真的是很有话题性的这个台湾新军连籍贯分布也有这个研究推敲的价值。不过呢，台湾军事教导团呢，他们的训练时间其实也不算短从1950年的1月到1951年的9月，为什么突然就不用他们了，要他们归休？这等于是退役吗？或者是解散？
所谓归休并不是指退役，而是说回乡待命，有事的时候你还是要出来。至于为什么台湾军事教导团他们要归休呢，说法很多，有的人认为是这些军事团呢大部分以前都是受过日本教育，甚至也是当过日本兵，怕将来他们如果自成一军的话最后会不好驾驭，所以才要他们归休。
练好又不用， 那难道这就是真的这样处理吗？
宜兰县文献杂志他们的老兵口述呢，有一位提到说，那个时候台湾新军呢很会搞东搞西，还搞了一个成功军，郑成功的成功，这个连代表成功军的军歌都有，歌词是中文，可是曲调是日本风，他们每天唱。
在那个时候搞这种特殊性真的是犯大忌了。
不过呢，在《血汗保台湾》这本书里面提到，这是孙立人将军的构想，他那个时候建议呢，政府把这批部队变为成功军，可是呢，因为种种困难没有成为事实啊。至于什么困难呢？作者这个李邦芬呢，他并没有讲。估计呢，可能还是跟当局不想要新一军的系统部队过多有一些关系。
在那个时候，这个理由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但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呢？
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因为1950年4月5月，国民政府从海南还有舟山进行大撤退，台湾的兵力突然之间变得足够。再加上1950年6月25日韩战爆发，台湾的压力顿时解除。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养兵要花钱。虽然说这些台湾军事教导团他们也很克难，可是以那个时候的标准来讲又相对好很多。比如说像是他们平常穿国军发放的军服，外出却是穿美军发放的军服，他们整个吃的还有心想其实都比那些从大陆过来的要好很多。
这样应该就会造成就是大陆过来的部队眼红嫉妒，人家会去说话。
在宜兰的这些参加过军事团的老兵，他们的口述讲说，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跟大陆过来的军队因为语言不通，观念这个差异很大，互相看不顺眼。那有一次呢，有一个脸跟大陆兵互骂，那打了起来，那不得了，这一下就好像球场的这种青板凳
大场面。
对对对，那起了连锁效应，那有人趁机呢把电源总开关把它给破坏，引发起火，这个连官员都跑掉，最后才一个一个回来。那后来接触久了，大家比较彼此了解，就没有再发生这种事情，顶多就是零星的小事件。
一开始总会有一些隔阂在，但一起生活久了，真的就是不打不相识。
对，总之呢，他们在1950年9月正式归休。孙立人事件之后呢，就完全没有人再提到这批台湾新军，直到孙立人平反以后，才开始有人出来讲话啊。最后呢，获得了政府发放视同退伍的证明。
这样一比对起来，多多少少好像还是跟孙案有一些关联性。至于这个台湾军事教导团呢，老谭还有一些特别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吗？
我们看台湾军事教导团同学录，它里面有一位来自江苏盐城的教育干部，也是后来做到陆军总司令的陈廷琮上将。国防部呢有他的访问记录，就是这本书。这本书呢其实也很奇怪，他有申请国际标准书号，也就是 ISBN， 可是呢国家图书馆里面也没有这本书。
那就是跟血汗保台湾是一样的咯。
总之呢，陈廷琮上将访问记录呢，他这本里面提到说，他那个时候是留完学生，在上海发现的孙立人的第四军官训练班陆生总队在那边招兵，所以他就跟同学一起报名。之后呢，带领的干部呢是东北过来的新一军的班底。经过了一番合理不合理的操练，陆生总队呢最后挑了400人担任台湾军事教导团的教育班长。那陈廷琮呢，他也是其中之一。他说因为他们都是未来新军的骨干，所以他们的汗衫胸口呢还会印上了一个红色的火炬，还有新干两个字，就是新军干部，让他们非常的有这种优越感。
陈廷琮在书里面他还有说些什么吗？
他说这批台湾军事团的入伍生呢，服从性很高，素质高，所以这个训练起来成效很好。之后呢，孙立人要训练台湾新军的计划没有成功。那陈廷琮他的看法是背后的因素很多，除了孙立人得罪人之外，再加上大陆过来的部队也很多，这个派系林地，最后整病之后呢，员额有限，很多人都被编语，再加上军费不足，的确是没有成立新军的条件。
陈廷琮他提到这么多原因，老谭觉得哪一个是最主要的？虽然前面你有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来台的部队一下子变多了很多，
我个人还是认为主要还是部队一下子变得很多。驻台的陆军部队呢，其实在1948年年初的时候，其实只有25000人；到了1949年元月的时候，也不过才28000人；到了年底才跳到了17万人。之后呢，海南还有舟山又撤来20万人。 加上杂七杂八的，那个时候已经到了40万人。然后有钱也就算了，没有钱其实是养不了那么多的部队，所以台湾新军的这个计划当然就只好停掉。
老谭这一集呢，以台湾军事教导团呢为主题，然后跟这个台湾新军做起了一个联系啊。就我的感觉就是，练了一批人，其实也是需要花时间花心力的啦。尤其呢，这些人都是基层干部哦。练完了没有投入到部队来使用，搞不好会漏了一些人才哦。
因为他们素质其实蛮好的，
而且呢，在当时的环境之下，派系之间也有一些斗法，这些其实我们就不容置喙了。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谈兵度新闻历史的汇流处，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只取一瓢饮，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除了大家能够在 YouTube 上面给我们观看，欢迎大家呢在下面给我们留言交流。另外呢，你也可以用 Podcast 收听哦，欢迎大家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留言，还有5颗星的评价。再次谢谢老谭，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见喽，
拜拜，
拜拜。